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七讲元气组成的架构三法印。第七讲的第一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今天从113页第二节继续讲起。二，五蕴世间。三法印的第一法印、第二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我们如果要了解诸行为什么无常、诸法为什么无我，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四大五蕴。诸行指的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一切现象是动态的，没有静态的，一切现象没有静态的，刹那刹那变动不居，所以一切都是动态，因此称为性。像天地的运行、日月的运行，以至于到了我们人类，我们的身性、语性、意性，一切都是在性，也就是在变动不居。因为一切变动不居，所以称为无常。诸法无我指的是在五蕴祸合的我身里边，没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佛陀住世时代，当时有许多种外道，我们前面讲过，所谓六十外道、六十二见、九十六外道等等，他们对于世界人生的看法有神异论、有宿命论、有无因论、还有皆因论等等，认为世界跟人生是由滴水、火、风、苦、乐、寿命七种元素而结合，这是指最后一种的结因论。那么由于元素结合时候它的成分而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个也就等于另外的一种宿命论。因为在你出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你这一生你任何努力改变不了你这一生的命运，这个跟佛教的理论不一样。我们看佛教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在佛教的经论里边说世界有两种，一种是有情世间，一种是气世间。气这个字好像是翻译佛经的时候呢用到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字。中国古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也就是由形体可见的物质称为气，没有迹象可循的精神作用称为道。所以这一个气可能是翻译佛经就借用中国的古字，因此佛经上面说世间有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有情识，也就是主要还是指着人来讲的有情世间，另外一种就是气世间，换一句话说就是物质世界，有这两种世界。有情世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众生，众缘祸 赫尔僧称为众僧，众僧或者说任是精神跟物质的组合，而组成一个任的五种元素呢，就称为五蕴。这个蕴是积聚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在早期的经典上面不称为五蕴，称为五阴，阴阳的阴称为五阴。我们如果读阿含经的话，上面说的全是色阴、受阴、相阴、性阴、识阴。它翻译成阴的意思，因为这个阴能够制害我们的性德，所以称为阴。那么在这五蕴里边，色蕴是物质的组合，受想行识这四种蕴是精神的组合。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到七识界，那就是完全是物质的组合。我们刚才说了，所谓七识界就是物质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身体周围以至于到了宇宙太空，一切都是物质，全是物质，这个就所谓是物质世界了。由山河大地到放射器物，到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一切的一切，这个都是物质的组合，甚至于我们的肉体也是物质的组合。那么物质称为色蕴，色蕴又是什么东西呢？佛经上面说蕴合色蕴，什么叫做色蕴呢？为四大种，一二三四的四，四大种，种类的种，四大种，即四大种所造色。四大种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什么叫做色蕴？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以及由四大种所造出的一切物质。四大种是地水火风，名义上说的是地水火风，实际上指的是地水火风的四种五行。照佛经上解释，地性是坚实的，水性是湿润的，火性是炎热的，风性是飘动的。因此名字是地水火风，实际上说的是坚湿暖动，湿润的湿，温暖的暖，实际上说的是坚湿暖动这四种五行。地水火风只是相，木字旁那个相，相性相的相，而坚湿暖动的才是四杂的性。由于这坚湿暖动四种性，而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物质。种种不同到底有多少？认真的说，在佛经上面说色法只有十一种。我们看着山河大地、放射器物、世间林林总总，说几百种、几千种、几万种也说不完。我们说一个飞机的零件有多少？总有上万种吧。那么现在科技发达，一艘太空船、火箭都要用多少零件呢？但是佛经不以这个为分类，要是以这个为分类的话，那永远说不完了。佛经的分类很简单，他说色法有两种，一种是内色， 就是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由于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五种根构成了我们的肉体，一种是外境，外境就是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所接触的见闻觉知的环境，那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眼睛接触的是颜色、色法，耳朵听的是声音，鼻子嗅的是香嗅，舌头尝的是甜酸苦辣，那么身体我们的触觉接触的是光滑的、粗糙的、温暖的还是冰冷的等等，这个是触觉所接触的。有五根眼耳鼻舌身，对五境色声香味触，这个只有四种，还有一种叫做法处说舌色，那是第六识说攀缘、说缘侣的对象。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只是显色、显明的颜色，红黄蓝白是由我们眼睛来分辨的，但是长短方圆这个不是实实在在的色法，这个只是一种形状，那么这个叫做表示一种形状的色法，而形状呢还是由物质而来的，没有物质就没有形状，因此说有显色红黄蓝白，有形色长短方圆，当然下边还有啊，也有十二种，那么另外还有表色，表色的我这个手里动作，我们一个人的行住坐卧各种动作，这个是由于人体表示出来的，这个叫做表色。那么还有一种无表色，不能够表达出来的色法，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心里边的思想，我们身体的动作可以表示出来，心里边的思想表示不出来，那叫做无表色。那么因此我们宇宙之间给所有的一切色法归纳起来，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五尘。我们想想看，我们说接触的冷暖滑塞轻重，这一切全是由物质上面表达出来的嘛，所以说触觉所接触的也是色法，味觉当然也是色法，你不管尝什么吃什么都是物质，嗅觉也是由于有了物质才有味的，这一切都是色法。除了这十种以外，就是法处说舌色，我们第六识说缘侣的对象叫做法境，叫做法处说舌色，一共十一种。而其中地水火风是能造、能够制造的一种因素，而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是被造，是由于坚实暖动这些五行才造出了内无根、外无境。无云，我想我们一般读佛书的同学们都会了解，我们这个地方只是粗浅的再说一遍。第一，色蕴，色蕴是物质的组合，它组合的内容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印度古代对于物质的分类，称作四大。这个也就像我们中国人古代老祖宗给物质分生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在古代称作五行，为什么称作行？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那个，也是指着一切现象，一切现象没有固定的，没有静态的，都是变动不居的，所以金木水火土称为性，五性。阴阳五性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论学说，支配我们中国人了上两千年。不过到了近代，这个阴阳五性啊已经是丢在一边了，不大被人重视了。而四大也好，五行也好，指的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也不是地水火风这四种东西，而指的是这些五行。比方说地大性坚，支持万物；水大性湿，收摄万物；火大性暖，调数万物；而风大是飘动的，风大性动，能够生长万物。这四者能造作一切色法，所以称为能造四大。四大所造的有人体的五根，这个称为内色；有跟五根相对的五境，称为外色；还有一部分观念上的对象法尘，这就整个构成了整个的物质世界。四大地水火风这个名词不是佛教所创造的，在印度古代最古老的吠陀教、婆罗门教都有这个名词。这个是印度古代哲学家观察宇宙间万物生成的现象，他们另外一种分类，就是说是地水火风，并且认为地水火风这四种东西它是真实的存在。你给任何东西分析分到最小最小，小到不可再分，当时的名称叫什么？叫做极微，极极的极，微小的微，最小的东西极微，就类似于后世的原子一样的。并且当时的理论认为，分析到最小以后，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后来佛教，尤其是不派佛教、小乘佛教，也主张着法体是有，所谓法体嘛，就是地水火风这个实体，分析到最后仍然有实实在在的物质的质点存在，称为法体实有。并且说我空法有，我是无蕴火合的，是空的，但是诸法的实体是永远存在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宗教称为我空法有。可是到了后来大乘佛教兴起，就认为你们说的不对，物质分析到最后没有实在的质点，因为物质分析到最后是虚空，是空的。当时这个理论很难使人接受。中国庄子里面说过这个话，说为一尺之处置于中庭，一个一尺高的木棒放在庭院里边，日去七半，万事不枯。每天去一半，每天去一半，不管你去多久，最后仍然有一半。这个在理论上面说是如此了，实际上你去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再分析了嘛，只能够在推理来说啊，去一半还有一半，永远有一半。而事实上呢，到了相当程度就没有办法再分割下去了。那也是认为这个物质是存在的。可是到了现在科学发达，正是大乘佛教所谓物质没有实在性，物质到了最后就是虚空，这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物质 无知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原子，原子构成分子，分子组合成物质。可是原子下边还有质子、中子、电子，知道了质子、中子、电子已经临近于虚空，不是物质了。那么最近十多年、二十年来更发现质子、电子下边还有东西，所谓微子、微粒子，微小的微，微子，微子有六种。去年1996年才发现最后一种微粒子，叫做丁夸克，夸克就是微子。那么也就是说，物质分析到最后没有质点，变成能量，更往下边分析，它几乎就是一种波，一种光波、电磁波，完全是虚空。因此我们说佛经里边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由于科学的发达而证实了物质最后没有质点，物质能够转变成能量，能量可以凝聚成物质，这些都被证实了。这个我们不再往下边说，我们说的只是说为色蕴，色蕴我们大概知道就是代表物质的意思。色蕴只是物质的组合，组成我们一个人，除了有物质所谓四大祸合之身，我们说身体不舒服了，有病了，所谓四大失窍啊，水打多了会有腹中，火打多了会上火肝脏啊，这个我们肉体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那么除了肉体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精神的主宰，那就是识。而识如果细分的话，它有感受的作用，它有思想概念的作用，它有意志决定的作用。那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受，受就是一种感受。一般说有苦受、乐受、舍受，受就是我们见闻觉知，眼睛是见，耳朵是闻，我们的鼻子、舌头跟身体的主觉，这是一种感觉，所以说称为觉。而智力是靠第六识，我们见闻觉知所接触的外界，跟外界接触以后，那么就有了坏苦坏乐，坏者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这个就称为受蕴。那么受下边是想，想蕴是与境环境的境，与境取相为性。对于见到任何境，看到它的形状，我们就会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我们自己慢慢去想去体会，我们看到任何东西，我们都会给它加上一个名称。这是火，这是汽车，这是火车，这是飞机，这是机车等等，看到任何东西，我们必须马上就有个名称出来。为什么？这是一个概念，也是知识，也是多生多劫，再加上今生，一切都是名言熏习。名是名词，言是语言，名词跟语言的熏习让我们脑子里面装满了名词。我们不信吗？小孩子从小牙牙学语，妈妈就教他眼睛、耳朵、鼻子，让他来学，叫爸爸叫妈妈，从小学到了读幼稚园、读中学、读大学，一直是在学名词。老师说我们现在来学复学，学复学还是在学名词，要了解了名词以后才能够理解它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五蕴吗？五蕴就是名词，四大还是名词，受想行识还是名词，一切都是名词，名称言说。 另外一个幸运，幸运就是我们的遗址获准。我们遗址是最后拿主意的，最后决定的。遗址首相姓氏这个姓，也就等于唯识学里边，在无偏性心说里边有一个思想的思，思心说，思心说，从这个思心说的决定能够造成业果，能够造出业，那么幸力就等于是思心说，幸运就是我们的意志活动，这一种意志活动就造成了或者善或者恶的业。幸运也就是心说有法里边的思心说。居舍论里边说，思心说的思维能令心有所造作，造作就是意志活动下的行为。我们认得行为，很简单的说只有三种：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就是嘴巴的行为，思想上的行为。所以说这个称为身口意三性，也称为身口意三业。有性就有业，一切的行为都会造成影响未来的这种业因、业种子。你说我一直在努力为善，为善也是业，你努力为善造出的善业，善业将来要带到福报，带到快乐的乐果。那么如果你造的是恶业，将来要带到苦果。一切都是有因必有果，这个都是循着规律来走的。佛经上面说，构成我们人的是色受想行识，识就是认识的主体，识是对于外境能够分别、能够了解，那就是说与境了别为性，其实也就是我们认识作用的主体。识在早期在原始佛教里边只说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到后来大乘佛教又发展出了第七摩那识、第八阿赖耶识。我们这个不能够下边讲，因为讲起来讲到唯识学的范围很久讲不完。我们就是说识是认识作用的主体，受相性是三种心理作用。现在心理学很发达，我们到书店里面去看看，有各种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还是教育心理学等等，各种心理学都有。而在心理学上面分析到我们的心识的时候，说心识的三种作用，第一个是知，知识的知，知道的知；第二个是情，感情的情；第三个是意，意志的意。现在心理学给我们的心识分为知、情、意，这种分法其实也跟佛经上边相吻合。所谓知，知道的知，就是知识，就是认识作用，与境趋向为性，事实明眼，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任何东西它都有个形状，看到这个形状你就会给它加上一个名称，这个叫做盆子，这个叫做碗，这个叫做碟子，这个叫做盘子。这个我们这个心就是专门来分别这些的。事实上碟子跟盘子有什么差别的啊？我们说了，碟子小一点，盘子大一点啊，碗小一点，盆大一点，这个都是我们勉强给它做的一个分别了。那么知就等于相信说，情理就是受信说，就是等于这个受运了、 手允庆，实质上就是一种感情作用了、感情作用了。先生晚上下班不回家，半夜回去了，太太跳脚了，你知不知道我的感受？我等你到三更半夜。他的感受，感受，感受就是这个手，也就是一种感情作用。知情意，意就是意志作用，做最后的决定，做最后的判断，意志决定以后就不可挽回了，一定要做了。好，五蕴大致讲到这里，那么下边讲以上色受想行识的五类组合，指我们人的身心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组。那么也就是色蕴，也就是简单称为色，实质上就是一种物质，也就是指着人的生理方面的肉体，包括着眼耳鼻舌身五根。那么另外受想行识这四蕴里，它称为非色，不是物质性的，不是物质性的，物质性的称色，不是物质性的称为非色，不是色。那么另外一个简单的名称称为名，名词的名，实质上也就是我们的心法心，也就是有情的精神作用。这是一种分类的方法，一种是物质的组合，一种是精神的组合。那么另外五蕴热指它认识作用这一方面来分析的，它可以这样来分，识蕴是主观的能认识的识，也就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最后第四行，这个我这个地方要断句，画个圈。色受想行跟上面不是连在一起的，印刷的时候的错误。我们的心识，我们认为就是我，我是主宰啊，我自己能够做得了我的主。那么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这四种蕴的，是客观的所认识的对象，称为我说。这些专用名词一下脑子转不过来，因为在佛经上面呢，常常说到能，能不能的能啊，会不会，能不能，你能不能够这个做什么事情，那个能，这个能是代表一种主动的作用。你比如说说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够远虑外境，能够认识外境，我们的心是能够远虑的，是主动的，而外境里是被这个心来认识的，那么就不称为能，称为说，说意的说。能是主动的一方面，说是被动的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第八来也是有三种解释，它有能藏的作用，它藏万法种子，受熏习的心种子再藏进去的时候，它就不称为能藏了，它就称为说藏。这个也就是能说之间的分别。那么如果说是以我们的识作为主体，另外色受想行这四种也都是被我们的识来认识的。五蕴是因缘和合之法，它生灭变异，牵留不住，所以无常无我。五蕴是因缘和合之法，我们说诸行无常，下边还有喜，还要细讲的啊，我们现在讲的只是五蕴。我们想想看，色受想行识五种条件、五种因素组合成了一个我。这色受想行识下边，色蕴下边是地水火风， 而手相性实也是因缘和合之法，一层一层往下边分，一层一层可以继续分下去。心识身体要具备各种缘嘛。那么这样说起来呢，这个五蕴祸合是自我根本不是固定的，不是永远的，因为这许多因素，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的时候呢，这个五蕴祸合的我就发生变化了。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作用，我们这个心，我们说手心说吧，说手蕴，手蕴是感情作用，我们的感情，中国古人说喜怒哀乐爱无语，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喜怒哀乐，我们一天不知道这个心是能够转变多少次，因为受到外境的影响，一会儿很高兴，一会儿生气了，一会儿恼怒了，一会儿又觉得呀心情平静下来了，这一切一切都在变动。那么至于我们这个肉体呢，老实说刹那刹那每一秒钟都在变动，我们看着啊老了，老不是一下变老的，是每一秒每一秒钟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累积起来的老，而不是忽然60岁渐渐有了白头发了，70岁头发整个白了，不是那么回事，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在老。我们身体的红血球白血球寿命只有几个星期，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一直都在生灭，老细胞死亡了，新细胞又形成了，出生了，代替了老细胞。所以说啊，我是啊，我现在还是某某人，老实讲现在的我已经不是3、5年前10年、8年前的我，至于现在的我更不是30岁的我10岁的我，因为我们整个的肉体不知道变换了多少次了。我们别的看不出来吗？我们的头发一个多月不剪的话，这个头发都长得不得了了，只好剪了，剪了里边新的又长出来了。我们这个手指甲脚指甲该几天要剪一次？那么我们能够说我们这个指甲还是我小时候的指甲？那小时候的指甲不知道长到哪里了，你现在这个指甲都是新生出来的嘛。诸行无常，因为我们的五蕴和祸合之身刹那刹那变化，所以无常。那么佛陀是在说三法印，是指有情，也就是指人类的生死流转的观点来说的。那个时候各种外道他们以为在这个生死五蕴的身体里边，或者在这个五蕴的身体外边，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存在，我们假定说就叫它做灵魂。佛教不承认有灵魂，佛陀时代以至于后来的佛经始终不承认人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灵魂。那么所以说原因是外道他们认为在我们身体里边或者在身体外边就有一个真实常住的我，就是婆罗门教所说的神我，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灵魂，说是有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佛陀不以为然，佛陀他是以缘起论的立场，他以为我们人是因缘祸合而生起，因缘祸合之法变动不居，无常是必然的理在。因缘祸合，我们前面好像讲过啊，佛陀解释缘起，他说识缘名色，名色缘识，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有了一个主观的能认识的识， 另外跟五蕴，命舍就是五蕴啊，命就是首相姓师，舍就是舍蕴啊，命舍就是五蕴。第八来月师跟首相姓师这四蕴再加上个舍蕴，这个称为命舍了。为什么说为命舍？就是说他还在木胎里边还没有承认的，所以称为命舍。那么有了师，有了命舍，这样才能够组合成一个人。师愿命舍，命舍愿师，这两者合合在一起，此有在必有，此生在必生。这两个分开了，此无在必无，此灭在必灭，这个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所以说人是精神跟物质两种合合起来的组合。因此佛陀说无蕴无我，无蕴里边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存在的我。那么既然我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所以说它是变动不居的。在这说诸法许多因素条件都是关涉对待，互相依赖而存在，这里边没有一个主体的我，所以称为诸法无我。我们说那这个眼睛，我常常举这个例子，这个眼睛我们现在称它为眼睛，它掉在地下跌碎了，或者一脚给它踩破了，这里边还有没有个眼睛呢？踩破以后就剩下一堆塑胶片、玻璃片、金属钉，没有眼睛了。这里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代表眼睛。一部汽车几千种零件拆散以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说它就是汽车，没有了，因为它只是汽车的因缘之一。任何一种东西都是因缘之一，而没有那个汽车的存在了。所以这里边没有一个主体的自我。那么至于说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无常就是苦，无常，一切无常就会使我们感觉到苦。我们天伦之乐一家人很美满很好，忽然之间其中少了一个，走了一个，那不是很痛苦吗？一切无常就是苦。我对于我现在这个环境非常满意呀，我很快乐呀，可是也许明天我这个环境变了，变了我就苦。无常就是苦，类似众生执着有一个真实常住的自我，我们人人都想有一个真正的永远存在的我，那么所以这样就起惑造业，生死流转。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了解了悟到无常跟无我，迷惑没有了，迷惑就不会造业，这样就能够趋向解脱。所谓涅槃就是解脱，我们内心的结、内心的喜福、内心的烦恼整个没有了，那就叫做解脱。我们不要给涅槃看作是死亡的代名词，涅槃不是死，涅槃只是精神上起伏烦恼没有了，消失了，那样使我们能够待到内心平安宁静，那就是涅槃。无蕴祸合的众生既然是无常无我，那么四大所成的七世间自然也是无常无我。四大所成的七世间，七世间包括着宇宙，包括着太空，包括着浩瀚无涯的太空里边众多的星球，也包括着我们的地球，也包括着三河大地。三河大地这个物质世界，佛经上面说宇宙世界，世界又成住坏空，绝对的，星球都有寿命，星球都有寿命。现在宇宙之间 新的星球不断的形成生出，而老的星球不断的毁灭。中国史书上面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朝里边的主管天文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财产处啊，靠近就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新名词了，就是说有一颗星球爆炸了，它的爆炸以后成了太空尘，太空尘以每一分钟多少里的速度向周围扩散，据书上记载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扩散之中。我们说扩散了几百年了还没有扩散完吗？那老实说，几百年在宇宙说起来是刹那刹那之间，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已经几十亿年了，这个太阳系已经将近50亿年了，那些数目字都是使我们不可思议的很大的数目字。因此龙树菩萨这么说，印度的龙树菩萨就是8宗之祖啊，这个许多宗派都奉他为祖师的。龙树菩萨说，三界皆是有为，有为是什么意思呢？有为就是因缘和合的这种造作之法，这种造作之法称为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无为法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无为法。我们读般若心经不是这么说吗？是诸法空相，世间万法它的空相，相实在是